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28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因组织示威游行被判刑罚款；另外，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为了确保大坝的安全，暂停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攻击；另外，川普预计今天呢将发布新的行政令，奥巴马时期的环保法规可能要做修改。另外呢，在纽约的华人举行了挺川普的游行集会活动，但是也有华人持不同意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一，一家俄罗斯的法院以抗拒警察的罪名判处反对派领导人和反腐博客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监禁15天，并以当局所说的在莫斯科非法聚众抗议的罪名处以罚金2万卢布，约合350美元。纳尔瓦尼驳斥了当局有关星期天下午的示威活动是非法的有关说法。这次示威活动是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没有经过当局批准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引述纳尔瓦尼在法庭上的话说，按照俄罗斯的宪法，法庭做出的一项决定，在当局不予批准而又没有提前3天提出其他地点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按理可以前往最初所提供的地点进行游行，我们是100%按照法律行事。据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莫斯科当局向示威组织者提出了另外2个地点进行挑选。佩斯科夫说，这些地点都被拒绝了，事实上人们是被故意拉到没有经过政府同意的地点举行的游行，当然人们可以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支持的在叙利亚境内北部地区向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势力发动进攻的库尔德战斗人员星期一暂停了在叙利亚最大水坝附近的攻击行动，目的是为了让有关专家对这座大坝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塔布卡大坝坐落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上游约40公里处。这座大坝和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和阿拉伯人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星期一暂停追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行动。在此前一天撤退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社交媒体上说，这座4公里长的水力发电大坝由于水位上涨以及最近受到空袭有可能会坍塌。联合国警告说，这座大坝一旦坍塌，拉卡和下游距离伊拉克边界只有150公里的城市戴尔祖尔将面临大规模的洪水侵袭。库尔德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来源的话说，这座大坝自从星期天以来就一直因为发电设备遭到破坏而没有使用。另外，据报道，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的一位女发言人星期一指责圣战主义者分子谎称大坝有危险，企图在老百姓当中散布恐怖情绪。在美国政治方面，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将签署行政令。这道行政令实际上将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法规，这重新激起了有关人类因素如何影响地球气候的党派之争。总统签署的这道行政令还让人们更加担心，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几十年来所进行的努力所达成的有关条约会破裂。荷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很多人都认为这将是灾难性的，不管取得了什么成就都可能毁于一旦，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很多的科学家对此感到高兴。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对记者表示，川普总统相信他可以在保护环境和推动美国能源生产2个目标上保持平衡，而经济因素是总统下达行政命令的主要原因。 川普指示联邦政府找出影响国内能源生产的各种限制，作为在六个月内制定未来能源政策的第一步。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总统的指示将会取消很多奥巴马时代的环保提议，但是政府将继续加强在清洁空气和饮水方面的足够法规，并以此作为环保署的工作重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其他新闻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峰会，有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议题可能是这次峰会当中被提出来的议题，华盛顿应该借此机会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关系。包括议员和一些专家在内的人士建议川普政府能够邀请台湾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同时呢取消对中国方面的邀请。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赫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应该面对中国的海洋霸道行为，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演习的邀请，不要再让中国参加2018年的演习，应该改为邀请台湾参加。约赫说，中国在2014年首度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时，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但是在这些挑衅的海洋活动还在持续进行时，中国仍然在2016年受邀参加演习。约赫认为，中国的侵略性作为不应受到奖励，美国的军事外交应该反映自己的战略优先顺序。约赫的建议得到一些军事安全专家的呼应。上星期，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台安全关系的座谈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国军备快速扩张，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在不断加大。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规范下，有许多手段可以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也是其中之一。伊斯安说，
Many of the navies of Asia and of the world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区域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海军都会感谢美国，让他们能在夏威夷的演习场合正式和台湾海军互动，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机会。未来几年，他们的船舰有可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西太平洋偶遇，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让这些海军彼此认识，发展未来合作的形态。这种合作在中国对周边海域的挑衅作为下极为必要。
哈德逊研究所安全事务专家施奈德也认为，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他说，中国一向拒绝让台湾参加任何中国有参与的国际军事活动，不过像环太平洋演习的机会对于提升台湾军事专业教育和训练水平非常重要。他希望川普政府能让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施奈德说，
The RENPAC exercise is maybe just one of many
环太平洋演习是许多台湾被拒绝参加的活动之一，台湾的专业军事教育和训练质量会因此而减低。即便美国因为某种政治和外交理由而不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演习，美国都应该知道，军事教育和训练是美国对台转移武器装备过程中最被忽略的一环。美国应该在这个彼此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决定让台湾参加这个军演。
施奈德说，美中之间的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已经为美国如何应对台海安全挑战提供足够的可行框架。面对中国崛起，对台湾军事威胁不断加大，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台湾转移国防技术的问题。在台湾水下作战与核武能力仍然薄弱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发展前舰计划。 他还建议台湾利用新科技，例如水下无人潜航器，来发展新的水下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让他的女婿负责将联邦政府转型为一个有效的企业。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结婚的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贾里德·库什纳将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新闻秘书没有理会媒体对36岁的库什纳，一名政府管理的新人，是否有资格领导转型的问题提出的质疑。库什纳已经在负责的其他重要事项，包括中东和平进程以及担任他的岳父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的问题上的重要顾问。两位白宫高级助手将成为办公室的主要人员，分别是前微软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执行长克里斯·利德尔，以及房地产开发商雷德·科迪什。他的家庭与川普一家交往密切。此外，这个团队还有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加里·科恩，他是前高盛银行的高管，以及最近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迪娜·哈比尔·鲍威尔，他也是总统的资深顾问。根据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教授史蒂芬·戈德史密斯的话说，新团队面临的挑战将是巨大的。
川普总统说，增强工商界女性的能力并宣扬他们的成就是本届政府的一项头等大事。
我的政府还将继续倡导支持工作家庭的政策，包括让人们更容易支付和获得育儿服务。这是伊万卡·川普，现在叫伊万卡·川普·库什纳了，一直在满怀热情努力从事的事业。我女儿还有我在竞选期间对此谈了很多，伊万卡一直在正视这个问题。
川普宣布，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女儿伊万卡将很快前往德国，讨论默克尔主导的有关工作场所中的女性问题的全国倡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大纽约地区支持川普的一些华人参与了周末在全美多个城市举行的所谓挺川活动。他们认为川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再伟大的口号为美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同时也有反对者说他们不想被所谓挺川者代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虽然川普总统的施政之路并不平顺，但华人支持者不改初衷，一如既往表示支持。周末，数十名美国华人支持川普联盟的成员聚集在联合国前的哈马绍尔广场，举行支持川普总统百日新政集会。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推行的每一项政策都是正确的。
我对他的执政很满意，他已经尽他的最大的努力在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问题根深蒂固，现在很难的纠正。
上周共和党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健保法案的议案刚刚在众院流产。
他有一些的政策没有实行得了，是受到一些反对他的人进行这个阻挠和所谓的媒体进行抹黑所造成的一些他的施政没有畅通，说现在我们要支持他，就是要把他的所有的对美国有利的政策要实施起来。
去年总统竞选中对奥巴马政府的强烈不满，依然是今天华人支持川普的强大动力。
在奥巴马当政的这个八年期间呢，这个整个就是太政治正确了，整个国家就是已经就是一塌糊涂。然后我们这些就是报纳税人的这个整个国家就是retirement 全部被掏空了。
尽管川普总统一直认为美中贸易对美国不公，誓言要把工作机会夺回来，但他的华人支持者似乎并不担心美中两国会走向对抗。
贸易战有可能会打，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因为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我相信他的 strategy 一定是会很好的。
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们更期待即将到来的美中峰会会把两国关系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更希望川普总统呢能够早日跟习近平主席会晤，能够带给世界的人民一点中美两国的关系，把它和平带给我们世界的人民。
不过马路对面零星的华人抗议者说，他们不想被挺川联盟所代表。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这个社会大众，我们华人圈里边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我们是反川的，我们不想被他们所代表。
周末纽约的挺川活动是全美支持川普集会的一部分。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一条短新闻。土耳其流行音乐明星阿提拉·塔斯和另外28人，其中大多数是新闻记者，正在伊斯坦布尔因恐怖主义指控受到审判，罪名是涉嫌和参与了去年未遂政变的一位美国穆斯林牧师有关联。如果被定为武装恐怖组织成员而获罪，这些人面临将长达10年的监禁。政府在政变未遂后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当中，已经有100多家媒体被关闭。自去年7月份以来，有41000多人被逮捕。土耳其国家媒体说，塔斯和其他几个人负责管理一个推特账户，代表美国的穆斯林阿訇·法土拉·葛兰做宣传传播。葛兰被控策划了政变企图，但是葛兰已经否认对此事有知情。人权团体说，土耳其已被判入狱的约有150名记者，其中许多记者是在政变之前被逮捕的，罪名是被控与打击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反叛分子有关联。记者无国界组织去年将土耳其在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排在180个国家当中的第151位。埃尔多安总统的政府坚持认为镇压对于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但批评人士说，这种拘留显示土耳其在这位伊斯兰教领导人之下正在变得越来越专制。这次审判在土耳其受到了密切关注，土耳其将于4月16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扩大总统的职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两篇有关朝鲜问题的报道。美国朝鲜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方面承担起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让中国加码，直接为朝鲜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朝鲜无核化出钱。
车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六方会谈美方的谈判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协议，美国为朝鲜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料产品，以换取朝鲜的核冻结。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了。车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早晚会对朝鲜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要让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项目出钱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可能是买朝鲜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别的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把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对无核化这一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也让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利益更直接。
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帮助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中国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朝鲜还能和中国进行大宗交易，美国就不会与朝鲜谈判，这是美国对朝鲜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 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严厉。他在本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从朝鲜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一额度的两倍。2017年，中国从朝鲜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到两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朝鲜的煤炭进口的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安理会决议里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朝鲜能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朝鲜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On the Chinese side,They believe we want to overthrow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朝鲜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朝鲜政权，然后在中朝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让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地对朝鲜提供协助，所以让它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进行会晤，朝鲜核问题将是两人的会面重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名前美国负责朝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华盛顿与北京的利益有交集，但不完全重合。解决朝鲜问题不能够仅依靠北京。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朝鲜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外交教授罗伯特·格鲁奇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The Chinese share a lot of those objectives. I mean, they certainly do.
中国当然与我们的很多目标是一样的。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至少在他们看来，朝鲜的弹道导弹导致了萨德的部署。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因为在中国看来，朝鲜政权垮台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朝鲜半岛与美国结盟，从而让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下来到家门口。
曾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格鲁奇表示，中国因此一直扮演着恒温器的角色，不断调节对朝鲜的压力。他说
：“They will moderate it。
中国会缓和对朝鲜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制裁的力度，但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去约束朝鲜的行为。
To try to moderate North Korean behavior。
美中两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仍存在不小分歧，这似乎也成为习近平4月份访美最终落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美中两国外交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4月初访问美国做最后准备之际，朝鲜3月22号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此次失败的导弹试射显然是对媒体报道的美国正筹划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所做出的回应。路透社3月21号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正在制定一份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措施，主要目的是将朝鲜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就美国有可能对朝鲜发动新一轮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他还强调，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所谓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抵达北京访问前，美国总统川普仍在推特上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甚少。 但格鲁奇表示，每当朝鲜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盛顿总是希望北京能多做点什么。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
：“Get North Korea off our plate will lead us to say let's put it on China's plate。”
在美国，总有人有种期待，认为应该把朝鲜问题丢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来解决。对此，我一直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朝鲜问题。此外，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把问题外包给我们的对手去解决，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不够聪明。
China strikes me as not geostrategically smart。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中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预计朝鲜问题将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川习会的优先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的扩建破冰船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的研发速度，降低制造成本。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7年3月17日，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宛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许多人前来码头迎接，跟分别了3个多月的船员亲属们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可是极地之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在起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老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这次107天的南极之行当中，它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但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得依靠这艘老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3艘重型破冰船和3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福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
大约1个半星期前，我们把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了5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能只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
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瓦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United States hasn't built any icebreakers for 40 years.
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弯制这一道工序，造破冰船也跟造其他船不同。
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4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都享有很大优势。
If that iceberg would be built in Finland,
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1年至1年半再造出一艘，直到经费用完。
不过托瓦里并不指望美国会把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把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我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
即便如此，托瓦里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方说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
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符合芬兰的利益。
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其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2艘破冰船，第3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其他军事议题方面，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驻吉布提军营的美军人员正在积极地与中国军队互动，希望在附近的中国军事基地建成后继续谋求跟中方的合作。稍早之前，这位指挥官对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军事基地曾表示关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另外一篇报道。
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瑟上将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驻吉布提莱蒙尼尔军营的美军经常邀请中国军人到军营做客和互动。他说，莱蒙尼尔军营与正在修建的中国军事基地相隔只有几英里，双方都在适应对方的存在。
We're both learning as that goes, but I think to
他说，我们都在随时学习如何相处，但我认为与他们建立关系，努力尽可能跟他们合作，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做法，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今年3月初，瓦尔德豪瑟上将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对中国将他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建在美军驻吉布提的军营附近深表关切，并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莱蒙尼尔军营是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东非地区实施敏感反恐行动的大本营。中国称，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主要是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非洲维和及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主要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去年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有战略用意。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拉夫黑德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并谋求在印度洋地区设立其他类似设施，这使中国能更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从而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格局。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彼得·达顿教授说，中国在建成吉布提基地之后，可能会先注重维和与人道救援行动，等到人们逐渐适应了它的存在之后，会不断增派军舰保护自己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商业和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是一则短新闻。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一直试图根除阿富汗的鸦片种植活动，但这个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去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激增了 43%， 其中主要是所谓的中国种子做出的贡献。阿富汗政府上星期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鸦片生产正在飙升。这一信息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的报告内容相同。阿富汗鸦片的主要问题的来源源于中国的一种新型转基因种子，这种种子是罂粟生长2个月就可以收割，而原来的种子要3个月才能够收割，而且原来罂粟在阿富汗的种植只有6个月，这种转基因种子则全年可以种植。联合国的这个办公室说，这种所谓的中国种子是2015年开始出现的。美联社2年前的中国种子刚出现的时候采访了阿富汗信德省和赫尔曼德省的一些农民，他们说这些人把这些种子交给他们种植，成熟收割之际这些人回来收购，这些人还向种植者提供资金和化肥等材料。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去年全球有47000人因为合法和非法的鸦片类药物过量而死亡。早在2007年，联合国估计阿富汗鸦片出口额高达40亿美元，10年后的今天价值一定更高，因为塔利班也在种植和销售鸦片来赚取他们的活动经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方面。失踪9天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据信已经被中国国安部门拘留。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希望中国当局能够说明拘留李明哲的罪名，并且尽快允许他前往探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下午在海基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证实了李明哲被中国当局拘留。
我在昨天深夜接获政府单位间接证明，李明哲现在确实被中国政府的国安单位拘留中。
不过李静瑜不知道她丈夫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李静瑜说，她担心李明哲在被关押中没有钱吃饭，携带的高血压药物也不够，因此他今天来到海基会，希望海基会能够通过有关管道将治疗高血压的常用药和30000元新台币转交给李明哲。
我希望中国方面应依据文明国家的标准，尽快地告诉我李明哲究竟是依何罪名被拘留或者是逮捕，并且应允许家属的探访。
李静瑜说，他相信他的先生李明哲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说，李明哲原计划3月26号返回台湾，出境前只携带了8天的药物。李静瑜表示，他同李明哲相知相恋20多年来，李明哲一直都在关注人权议题。他说，近年来李明哲每年都要到大陆去拜访老朋友，这次跟往常一样，在机场跟他话别时将身份证、家中的大门钥匙以及各种卡都交给了他，随身只携带护照和现金。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李丽珍接受了李静瑜的陈情和委托，承诺将通过有关的管道把药品等转交到李明哲的手中。李丽珍表示，台湾政府对李明哲的失踪表示非常关切。
我们国人大概每年有超过500万的人入境到大陆去，那李先生也是这样的状况。那入境之后，并没有跟家人或是跟我们这边有任何的这个联络，等于是失联哈。我们也正式的希望对方来协助，但是到目前已经9天了，大陆方面并没有正式的告诉我们他的下落等等，那我们都非常担心，所以我们希望大陆有关方面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李先生目前的这状况能告诉我们，至少把他们协寻的经过或状况能够正式的告诉我们，那可以让我们家属可以比较安心，同时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说国人到大陆去失联之后大陆方面都没有很明确的回复，那这个会影响我们整个两岸人民的往来。
李丽珍说，两岸司法互助协议中有刑事案件的通报机制，但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不属于通报的范围，不过可能会通报当事人的家属。 自从2015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以来，海基会和海协会的沟通机制中断，不过双方之间的沟通窗口仍在发挥作用。截止到3月28号，在李明哲失踪的9天里，台湾海基会分别在20号、24号和28号3度正式发文给中国的海协会，希望对方能够协助了解李明哲的下落。不过海协会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的答复。李明哲今年41岁，3月19号上午搭乘长荣航空公司 B2807号航班从台北飞澳门进入中国大陆，此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李明哲是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目前是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员工，此前也曾经担任过民进党的党工。截止到发稿时，中国当局尚未就李明哲被拘留一事发布任何消息。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执政党立委表示，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不可行，在野立委则认为未来的台港关系将受到北京很大的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表示，北京介入香港特首的选举，使得选举结果不符合港人的普遍期待。
如果对比于选前的民调，选出林郑月娥并不符合民望，370万人的民调，林郑月娥的支持率只有29%，曾俊华反而是56%。这个如果是一个普选的结果，如果是全部的公民都可以来参加选举，我相信选举的结果一定是跟现在得出来这个结果是不同。
吴秉睿委员还说，这也提醒台湾人一定要为将来的子孙保留自由选择的机会。中国把香港当作样板，只会让台湾人对一国两制更加没有信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一项名为香港特首选举证实一国两制不可行的记者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还指出，问题就出在投票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方式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意志，1200位的委员只有152位由投票选出，占12.6%。李俊委员还说，目前正在香港教书的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表示，一国两制正在流失当中。香港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日前以777票胜出，击败泛民主派候选人前财政司长曾俊华，成为香港新任行政长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香港的特首选举结果不能代表100%的基层民意，未来的台港关系还是会受到北京很大的影响。
台湾这边我们相对都是对港比较开放的，而且我们也希望台港关系能够紧密跟和善的，但是这可能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够决定，某种程度上特首也会受到北京非常大的影响。
台湾陆委会表示，期待能和香港秉持互利互惠的态度，提升实质关系，让双边关系朝正向发展。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去年有1086名香港居民获得台湾发出的定居许可，比前年上升了40%，创下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16年来的新高。自由时报报道，香港雨伞运动及旺角冲突之后，部分港人对政治及法治感到失望，也不满房价及民生等问题，于是选择移民。报道还说，和香港相比，台湾房价及生活费明显便宜，居住空间及生活品质也相对要高，使得一些港人乐于在台湾买房居住。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表示，欢迎符合移民法规、认同民主自由生活的香港人移居台湾。另一位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则认为，香港人应该改善自己的制度及环境，因为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大陆新闻方面，中国山东青年于欢因母亲遭讨债人猥亵凌辱而持刀刺人导致死亡的故意伤害案在中国继续引起广泛的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案件发生于2016年4月14号夜晚。据报道，山东省官县企业主苏银霞和她22岁的儿子于欢被高利贷放贷人找来的10多名社会闲散人员非法拘禁，肆意殴打辱骂，催讨剩余的欠款17万余元。一天前，同一伙人曾将苏银霞的头摁向存有粪便的马桶。苏银霞拨打4次报警电话和市长热线，无人回应。据报道，苏银霞曾向当地地产商吴学占分2批借135万元，月息为10%，已经还上184万元，附加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据证人叙述，这伙索债人员的领头者杜志浩用于欢的鞋去捂苏银霞的嘴，甚至掏出自己的生殖器在于欢面前蹭到苏银霞脸上。报警后，警察到场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这时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要去追警察，但遭到索债人暴力阻拦。情急之下，于欢用水果刀刺伤杜志浩等4人。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后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2017年2月17号，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从轻处罚，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理由是于欢未能正确处理冲突，以及被害人及死者具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等过错。对于不认定于欢正当防卫，法官的解释是对方没有使用工具，而警察已经到场，于欢与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害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这起案件近日经广州官方媒体南方周末曝光，在微博和微信群中迅速传播发酵，井喷式的留言纷纷指责这个判决荒唐可耻，质疑当地公检法机关袒护放高利贷者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掀起了自去年雷洋案爆发以来的又一波拷问中国法治及司法正义的舆论浪潮。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周日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说，已经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公告说，对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于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人民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官方媒体周日分别在其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或相关报道。人民网的评论指出，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许多网友表示同情于欢母子，认为于欢作为一个孝子，为了捍卫母亲尊严，制止流氓犯罪，并且在警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们母子的情况下奋起反抗自卫，因此应判无罪。也有人表示，于欢刺杀有黑社会性质的讨债打手不仅是正当防卫，而且为民除害。有网友列出古今中外的一些类似案件来佐证于欢是正当防卫、制止犯罪，而杜志浩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有一些评论把这一案件比作红色经典剧目《白毛女》，黄世仁逼死佃农杨白劳，强占民女的现实版。有少数网上留言称，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一审判决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据报道，涉案的高利贷债主吴学占数月前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死者杜志浩是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之一，案发前涉嫌曾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其父母以285000元与死者家属私了。另据报道，苏银霞因涉嫌卷入一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正在接受调查，但尚未被起诉。据一审判决书， 杜志浩亲人提出的800多万元赔偿要求被驳回，但是判处余欢付给本案死者杜志浩亲属和伤者53443元到2331元不等的赔偿金。余欢对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表示不服，已经提起上诉。他的母亲苏银霞也向有关当局提交了一份介绍当时情况的陈情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已经受理此案的上诉。美国之音周日晚上电话采访了代理余欢上诉的律师殷清丽，当时他正从河北驱车赶往山东法院途中，准备下周开始阅卷。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他一个制止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那肯定应该是有。第一是他最起码防卫这个意图是有的，是不是？而且对方也是这个所在，也是一个非法所得，再加上对方采取的非法拘禁和强制猥亵，包括他涉黑的这个涉黑，现在已经启动了侦查，是吧？这一切都可以认定啊，他需要防卫自己，防卫自己的母亲，对不对？免受这个侵害。
对于最高检察院介入调查有无可能为备受诟病质疑的一审判决带来转机，殷清丽律师表示，高层派人调查对案件获得公正处理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他还披露，山东省公安厅也已经开始督查案发地警方可能涉嫌渎职的行动。
最高检呢派人去复查去了，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有新的转机吗？
我觉得这事肯定是，因为我们原来你给家属讲的可能要起诉公安，这样的话那个省公安厅也下来进行督查，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原来在通过媒体发的这些信号，应该是起到一定的对我们案件肯定是推跑的作用啊，积极层面的。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蔡斐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表示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他同时指出，当刑事个案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他说，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网络作者阿达要求改判余欢无罪，他呼吁法院应该借此案树立一个判例，即对杜志浩那样当着子女的面肮脏无耻的强制猥亵母亲的犯罪分子格杀勿论。这位作者写道，已经发生了多起违背公平正义的判案，使得民风日下，人心不稳，咱们的社会还付得起这些代价吗？该杀的不杀，该判的不判，该管的不管，不该下狠手的却毫不留情，这怎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呢？尽管在不久前结束的北京人大会议上，最高检和最高法的工作报告都努力夸耀中国司法取得了巨大进步和许多成绩，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掌声，但是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些地方的司法腐败和黑幕常常遭到公民投诉和揭露，协助弱势民众维权的律师甚至成为当局抓捕打压的目标。2015年7月9号，中国各地开始抓捕监视居住约谈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多达300余人，目前仍在狱中的被捕者仍有10多人，其中多人声称遭受了酷刑，这一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抓捕行动被称为709事件。2016年5月，北京发生的警察涉嫌打死路人并涉嫌编造嫖娼罪证的雷洋案也震惊了中国社会，但是在当局拖延和施压下，死者家属获得经济赔偿后被晋升，5名涉案警务人员均免于起诉，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公众愤怒抨击。尽管最高检宣布派员调查余欢案似乎给二审改判带来希望，一些法律界人士仍对当前中国司法总体的公平正义感到悲观，并指出中国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政治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广州维权律师葛永喜正在代理709事件中被捕者的案件，他的当事人是维权人士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 这位律师表示，他不反对大家关注讨论于欢案，但他个人不会对此案关注太多。他说，一是有更重要的媒体不敢报、专家学者不敢说的案子需要关注；二是我预测这个突然火了的案件将会有一个较为公正的结果，其必然会被中共宣传口用来证明中共司法的公正性。但在黑暗的大环境没有改变、专制制度没有废除、民主自由没有成为立国之本前，就不可能有普遍的正义。特权阶层、黑暗势力仍将横行无忌，百姓仍难逃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针对最高检介入调查于欢案，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张雪中律师表示，这是高层于群情汹涌之际做出的应对决定，可能会给案件带来一些转机，对深陷个案的当事人无疑不是坏事。但这种个别和有限回应民意的举措本是专制统治的手段之一。他说，我们已经身处21世纪，绝不能被这种小把戏所迷惑，更不能毫无尊严地发出对天恩浩荡的欢呼，而是应该始终以现代政治文明的准则来审视现行体制的特性和公权力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制度变革，这样的个案纠错丝毫无改强权肆虐、弱民受迫的基本局面。张雪中问道，聂书斌案、呼格案不都平反了吗？但中国的司法是否因此就进步了呢？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有时候，一个相当简单的手术就可以为患有看似无法克服的健康问题的妇女带来根本改变，而这些健康问题往往毁掉她们过正常和有意义生活的机会。患有产科瘘管病的妇女就面临这样的挑战。大约200万妇女因为难产分娩时间过长造成破坏性内伤，这些妇女大部分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南亚。这种原本可以在分娩时适当的医疗得到预防的情况，明显显示医疗体系未能保护这些妇女。因为这个问题既可以预防也可以治愈，然而这个病症仍然是世界各地最贫困妇女挥之不去的难题。产科瘘这个病症对妇女的影响十分惨重，受瘘管病之苦的妇女经常被社区排斥，往往被人漠视，甚至被自己的丈夫抛弃。在孟加拉，有将近71000名妇女患了产科瘘管病，每年还新增加大约2000个病例。孟加拉的13所医疗中心对这种疾病进行手术，但远远供不应求，因为每个医疗中心每年只能做大约1000个矫正手术。为解决孟加拉的这个问题，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防部一起合作。去年11月，这两个机构共同开展了一个项目，增加能医治产科瘘的医疗人员数目。孟加拉一组医学院学生参加了有关产科瘘治疗与预防的速成课程，授课者来自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地区医疗指挥部的人员，特里普勒陆军医疗中心的外科医生，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卫生官员。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区域医疗指挥部的贝特拉姆·普罗维德斯准将表示，这个做法有助于推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区域医疗指挥部的使命，那就是在亚太地区预防疾病、改善医疗体系以及个人健康。通力合作，我们就能帮助孟加拉人有机会获得基本或专门的医疗照顾。同心协力，我们能让成千上万孟加拉妇女过上愉快和更有生气的新生活。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